好，从听见到听从到底有多远？好，记得哦，是听见了，不是只有听而已啊。我刚才说过，听可以听耳边风啊。那首先听见就是听到那个声音之后，听到神的话语的这个吩咐也好，或责备也好，或劝诫也好，或是安慰也好，那我倒顺从哈，因为神是神，我们是人，那当然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会要靠近他，等于说我们就按着那个话的意思向前走啊，就是顺从，那个叫顺从啊。那我们这一课已经来到今天第八课了哈，但是我是基本上的这第七呢，也是从第六来的啊，所以你们的讲义可能会有一点跟我讲的这个分段会不一样哈。那我要回到第六课的这个讲义，稍微我们复习一下哈，我们再谈到。沟通是关系的一个桥梁啊，所以呢，我就举了亚伯拉罕跟神对话的例子，然后我也举了这个摩西跟神对话的这个过程，那个当中都是几年几年当中，不是说这几个月几个月当中，对不起，好，但是不是说不是说一下子就是这样，好，它会有一个成长度哈。人的信仰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指标是什么呢？是你对神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体谅，不能讲体谅，体贴。你可以理解神的心，你信任他的心，然后你体贴他的心。所以我在第六课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句子哈，箴言23:26，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记得这一刻，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听见神的话，他是我们的父亲诶，听到父亲的话，而且愿意遵从他的话，这样的话他也高兴，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很有荣幸哈，很有成就感。我们可以走出他的话来，我们可以行他的话来，因为他的话。圣经形容神的话像什么？像什么？哈，那我这次呢，完全焦点放在我们的，就像粮食，然后吃的这个哈，我常常说口是一个进去的一个进去，也是一个出来的一个管道哈。神的话，圣经有提到像粮食，对不对？像灵粮哈，所以有灵奶，像喝奶哈，还有应食，还有呢，像蜂蜜很甜。所以还有活水喝的哈，这一些呢，跟我们的吃三餐的连接起来是很相通的。所以我这次要，当然神的话不是只有这样，它有很多很多神哈。只要你认识神，他就是你的一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摩西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当然，中文把它翻成自由拥有的神哈。但是他那个我是的时候呢，后面给你填充，你说哎呀我好孤单，那他就说我是陪伴，你说我没有方向，他说我是好的牧羊人，好类似这样的哈，所以你会从这个特别是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很多神的属性就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丰富起来，让你丰盛起来。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他说我邀你为朋友。你把我当做你的恩友，你的知友，哈，我们把诗歌翻成恩友了，哈，其实他当然是有恩惠的朋友，是有对我很好的朋友，没有错，哈，恩待我的朋友，但是基本上那个友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相对的。那我也提到一个经节说，朋友怎么样？朋友有那种，耶稣说我邀你做我的朋友，哈，然后呢，我可以为你舍命。而且呢，朋友为患难而生，朋友可以相感，可以磨出刃来。如果耶稣说你是他的朋友，他不在乎你拔出你的刀跟他磨一磨哈。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跟他这个沟通相感的这个沟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态度，要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亲近。一方面，我们跟我们的神啊。我们要多认识他， 更深的认识他。如果他是所有的一切的话，那你认识不完的，我也认识不，多认识了一个，就多了一个丰盛，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多了一层营养。好，这是我用我可以理解的话来解释了哈。好，那我提到这个沟通，就像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如何让孩子听我们的话？你要得到他的心，将你的心归我。他如何能够心归你呢？第一个，你需要让他认识你的心意。神说：“我知道我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是让你们以后……现在你感觉不出来我的好意在哪里？那这个如何让你跟他这个桥梁不要断掉，让他继续的吸收，继续的靠近你？刚才我讲到，你看见，然后你就会想要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所以，我们是灵命成长的指标。”是你多认识了天上的父亲，你更深的知道他的心意，然后呢，你就从那里会有一种彼此喜悦，你很喜欢跟神在一起，很有安全感，那神也很喜悦你对他的信任，这种平行的关系。我上次提到，当我提到这几个点的尊重和平行，像朋友。温和与谦卑，就是能够靠近，不会挡在那里哈。我爱你，可是呢，有时候我就把你一下挡在那里，你就不敢靠近了哈。温和跟谦卑是让对方可以靠近，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询问，我们可以求知或求恩，跟他要哈。那这个彼此之间就有一种更进一步的理解，然后我们就会很顺畅的会喜悦，然后就做出来。这是我的一个要解释的哈，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历程，这是经过我的解释了哈。其实圣经里面都有，但是呢，我就想说，或许因为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有责任把这个实物嚼一下哈。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以前小时候哈，我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说小时候你咬不动的。然后呢，你的奶奶、爷爷或你爸妈帮你嚼嚼，再给你吃，有没有？
我跟你讲，我家嘞，我家里嘞，我伯伯啊，伯伯也现在我那个叔叔的孩子，还是第一个孩子，他就这样子。那个时候他是进来上完白干也，他用嘴巴搞了给他们吃。哎呦，我看到是，我就跟伯伯讲，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啊，孩子那么小啊，不能这样子搞了给他吃的。那给他时间，你可以给他弄物。烂一点，我说你可以给他吃，不能这样子的。我们有些都是这样子的，上一辈都是这样子咬了给我们吃的。
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设备用具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磨哈，就是那个打字机啊，什么机啊哈，那。不管不管，对对，我了解你的意思哈。我其实我爸爸以前也帮我咬过花生给我吃，可是我那个味道感觉现在还留着，呵呵，很享受的哈。虽然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说，因为我们现在知识提高了哈，我爸爸还是中医呢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其他的方法的时候，这是一个要让孩子能够吃进营养的一个方法，你们都没有啊。哇，那我表示我很大咯，我很古时候的人了，我觉得或许我们当中的奶奶有过这种经验哈，你不用讲没关系，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心意哈，就说当今天呢，我把它列出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是想把它分解，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去吸收，但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你盯着。认识你所信的神，我刚才谈到说，我们第一个沟通是一个桥梁。那这个沟通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哈，你们还记得吗？沟通的原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从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当我说如有的时候是什么？是平行的，是平等的，哈。但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个平等是有一个界限的，哈，和平等是有一个标准的，好，我对神讲话，那么我说耶稣邀我为友，所以我可以无所不谈。或许呢，就像刚才周师母说，我现在甚至心里面有一个不解，还有抱怨也好，跟神啊，对神啊，哦，那 就是那这个我们很诚实的，我们不是到神面前讲一篇主导文标准的祷告文，好像背给他听然后就走了，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彼此理解的沟通的啊这个桥梁。神容许亚伯拉罕一问再问，一问再问，他也啊不厌其烦的一次回答，在第二次回答，一直到亚伯拉罕开窍说，哦，我信任神是公义的，他不会说啊滥杀无辜，但是呢我也信任说神这样做有他十足的道理，非这样做不行。到一个地步他就更认识神了。好，不然他有疑惑，你是我理解的，你是很那么有连续的，你给我机会，我做错了你把我引导回来，然后你还应许我要给我福气，要赐福我，那现在这两个城市的人里面包括我的侄子在那里，难道你要这样灭他们吗？这是他的一个不能过去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寻求。但是神容许他跟他谈的重点是什么？要把亚伯拉罕拉进来看他，了解他。所以你们当中想想看哈，我现在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只有知道有神哦，哦，只有说我知道世上有一位神，这个不叫认识。认识是你们彼此的心是交融的，那个信心的原来的意思，它包容的很多的一个，好像一个又有动词，又有形容词，又有名词，把它相融在一起。我相信，就是我整个投靠给你了。我们如果用中文字比较贴切的是投靠，我整个就投身在你身上了，或者说我就赖在你身上了。不管怎么样，我不理解也好，我很难没有办法也好，我就抓着你不动了。好，就是这样子，我没有松开手啊，我也不会放手。那这个平行的沟通的平行有一个标准在哪里呢？我是人对神说话的时候，我不能越过神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帮我做？神啊，我希望你帮我做。为什么我还没有看到你帮我做？但是如果你说你为什么不做，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为什么让我这样，那质问的时候你已经越过你的位置。我们是被造者，他是创造者。我们记得不管是父亲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也好，我们要接下去我讲的尊重，有没有那个尊重，就尊重他的一个位格在哪里。我们对父亲讲话，孩子对我们父母亲讲话的时候，是有一个界限的，啊，不能啊，没有界限，这样的话两个人的沟通不会融合在一起，只有怎么样会相碰，那就是所谓我们的怎么样，就是相争，会相争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啊神说话，或儿女对父母亲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界限在那里，有个权柄原则在那里。容许我这样跟你无话不说是对的，倾心吐意，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尊重。那我们对对方呢，这个上面的父母亲对于儿女讲话呢也是一样尊重，可这个尊重呢是要低下来自己，谦卑自己到他的高度，理解他现在的想法，以他的年纪来理解他，来包容他，而且来引导他再长高一点，再成熟一点。好，所以这个平等是先平行的在一起对话，你不打压，你也不威胁，但是你不放弃你的原则，然后平行之后呢，我们是有尊重的。那么这个当中有一种你会尝到，下次我要尝尝，可能我下次才能讲到那个肠胃哈，你会尝到就是这个是很温和的。圣经说什么？说盐巴怎么样？说话要像盐一样怎么样？它是温和的，好像有加盐一样，它的味道不会无味，或者是味道不会刺，就是盐一加进去就不一样，调和的。好，所以呢，我们的沟通，彼此的沟通，不管你是哪一辈。不管他是哪一辈，不管我们是对神或神对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原则在那里，是平行的，但是不越分，而且是尊重的。这个当中有一个温和的气氛在那里，或一个温和 的味道在那里。好，那我现在要拿到很真实的、很实际的我们的餐桌上来。好，上次我跟你们说，你们回去想一想，当孩子他们啊不想吃、挑食啊，就是很难让他吃饭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样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请你们等一下再告诉我哈。那个可能要等下一课我再讲我的内容，但是我请你们先告诉我，你们稍微再也预备一下，我先衔接这一段哈。那我们要把那个关系的这个桥梁，也就是顺畅的沟通，彼此要有顺畅的沟通，这个管道是通的，这样拿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我先举一个例子给你们，有一个婆婆哈，她的媳妇问她说，妈，你难得来我家哈，那你想吃什么告诉我。这个婆婆回答是这样的，你以为我来你家就是要吃而已吗？就是要吃的吗？好，有没有啊？这是一个例子而已哈，这是一个例子。那他的儿子呢？这个媳妇的丈夫呢？怎么讲话呢？比如说这个妻子或者是孩子问这个爸爸啊，说我要去用浴室，爸，你我可以用吗？你还要用吗？这样子好了，你还要用吗？这个爸爸回答是这样的，你没有看我穿好整身要出门了吗？还要问我？还要问啊？或者是有的孩子问妈妈，妈，肚子饿了要吃饭的吗？妈妈说，你没有看到我都饭都摆好了？有没有这种语气？有没有过这种语气？那么这种就不是一个对平衡的一个沟通，等于说我一下就回答就把对方整个否认了哈，你这种讲话是不合道理的，你这个讲话是刺我的眼耳朵的哈。但是即使有这种讲话，还是我们还是要努力让它能够畅通。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沟通的时候会堵住，会有障碍，那么会有误解，那我们需要把它这个管道呢，彼此讲话的这个方式呢，要让它畅通。如果孩子来在餐桌上，为什么今天不吃饭吃面条？然后妈妈说，哦，你要吃饭啊，哦，我有，赶快就从冰箱拿出来，饭冷的换热一下，那我就给你吃饭。那就看这个妈妈的原则在那里，在哪里？妈妈是认为说这一餐我准备是我在准备的，那有什么吃什么。当然我们不能一下说有什么吃什么，抱怨什么，这个就变得没有在沟通了哈。那如果你说哈哈，我去拿我有饭，那这样的意思是说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原则？好，我们家一起的，有什么就吃什么，这是你的一个原则。你的一个要在我们家的这个吃饭的范围里面要去操练孩子的，类似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啊，就是好像压制性的说啊，有什么吃什么，但是你有一个你的标准。好，到这里请你们回应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或者是这个孩子如果说，妈，为什么今天不吃饭还要吃面条啊，这样的时候你们怎么回答？你们想想回答我好吗？我们一起来稍微互动一下哦，这样比较能够实际。还是你们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形，可能我讲的比较极端，是不是
很普遍啊？这种情形讲到
很普遍啊。OK， 好，那就像你好了，刘磊，你的孩子说，怎么又吃面条？我想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办？怎么维持这个沟通的畅通？
我可能会说， 如果你要真是不喜欢，像他这个年纪，小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说，那今天就准备了这个，那下一次呢，以后下一次我知道你喜欢吃面，那我下一次尽量做，就是做面，但今天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可能就是你要不然再给你冰箱里拿一点，我跟他的年纪有不同，有不同的处理吧。
嗯哼，嗯哼，好，那其他的呢？
我那个儿子都讲到了，你先忘记了，就现在两个孙子啊，两个人经常吃，两个人经常很挑剔吃不一样的东西。
嗯，
那有时候我也是无奈了，没有办法，我事情还是依他比较好的，不像他们是闹啊哭啊这样子哈。其实这两个那么大都会哭的，经常一下子不对就哭的了。
嗯嗯嗯，你现在就是孙辈的哈，对于爷爷奶奶讲是。要讲管教的话就是很操心的啦，可以这样讲，而且呢吃力不讨好，好，因为这个关系到家里面的习惯，家里面我现在讲的是就是父母亲对儿女，那你有没有想到以前你对你的孩子吃饭你是怎么样在有没有机会讲话，有没有机会让他们表达
这么知道我讲的睡的从小的自由精神，他们不睡着的，他们就吃什么吃什么。妈妈讲的是，妈妈吃什么，我们也没有的睡着，就是这样子的。
OK， 好，是好，了解。好，有没有其他的姊妹们要表达一下，你怎么面对这种，就是孩子有一些意见啊，或者是他有抱怨啊，那有没有什么样，你怎么面对他？
我们家孩子呢目前十几岁，他经常会有这种状况，尤其是我儿子他会有点挑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哦宝贝，你真的不想吃吗？他说是的。那我说那妈妈已经做了该怎么办呢？他说我还是不是很想吃。那我说你需要妈妈为你做点什么呢？我说冰箱里有这有那，我说你想妈妈帮你做呢还是你自己做呢？然后他说那我自己做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有时候就这么轻易搞定了。
那我可以问哈，等一下你再继续之前，请问你的心里面的原则，我说哈，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有长有幼的哈，有权柄有原则，然后有就是我们要他们去，我们都心里都希望他们能够喜悦我们的道路，比如说我今天准备这一餐一定我这边这样的心意或者他的营养度什么，那我要问说你在这个跟他这种对话当中，你有没有一个原则性你认为说我要达到的，这个没有对跟不对哈，我只是说你有没有原则说你在这个餐里面你能够达到什么你心里面的
自己的界限，
那个，好不好？
我的界限呢就是我自己做了就尽量就吃我做的饭，就是说我做了什么他就吃什么哈。但以前呢我会跟他有冲突过，但现在呢就是知道冲突解决不了问题，我就现在就尽量的疏导他的情绪就是说先把他的情绪疏导过来以后呢再给他自己做出选择，让他自己做判断。
所以你是注重他的情绪的，对不对？你他的里面的那个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气氛啊范围啊哈情绪，OK。然后你也给他有选择，因为他已经十几岁了嘛哈，有选择的余地哈。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这种情况会常发生吗？
概率有，就是不会说经常发生。因为其实在早期我还是对孩子自己的这个动手能力还是做了蛮多的努力，就是教他们如何做食物所以呢他们万一碰到自己不爱吃的时候呢基本上会选择自己再做一个某个什么东西。而且他以前我跟他有类似的冲突嘛，就是妈妈做的你必须要吃这是原则。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原则呢他也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但是就是说冲突 会带来很更大的矛盾，就是说到了吃饭的点大家都吃得很不开心。
是是是，我了解、嗯、我了解。
对，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呢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磨合以后，孩子知道了我的底线、嗯、然后呢、嗯、我也知道他的情绪，只要把他的情绪疏导好了、嗯、他其实是更加乐意自己去付出一些努力、嗯、做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的，是的，好、哦、嗯，好，那其他的呢？非常好。
我可能比较粗暴一点吧，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吧，他有时候他也老说人家家的饭好吃，我们这样那样，我就说以后妈妈学着给你做吧，老是这么推。有的时候大了以后呢就有点烦了，我就会说嗯，你要想吃你自己学着做去。就这个样子，反正就是我老觉得我自己不能干，如果儿子真的是想吃一些可口的，他必须自己学着做，不然呢我你是靠不上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靠不上我。另外就是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吧、
okay.
嗯，我有点就是像父母那样子的，比如说要是明知道他这样做以后会摔跟头，会摔一跤，可是他不听、
嗯、
他不听也不好强迫他，我就会说你等着吧，你会摔一跤的。结果他如果说他以后真的因为在这事情上摔了一跤，我倒也不找他秋后算账，反正他也知道我不会找他秋后算账，两个人也就是笑笑就过去了。我还想讲一件事，就是嗯，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吧，觉得什么都挺新鲜的，就真正在这儿生活了，就觉得都挺新鲜的。儿子常常跟我说美国人这么做，美国人那么做，我也就照着这么做那么做，可是时间长了就烦了，烦了我就会说你拿你20多年的美国习惯来想改变我70多年的中国习惯，我说门都没有，不干了。
嗯，
就这样。可是到最后呢，我发现好多事还是要按美国习惯做。你比如说这个分餐制，我来了我一直不肯接受，我觉得麻烦，我不愿意分餐。可是这次疫情发生以后，你不得不分餐了。
嗯，
必须要接受。
嗯，
就这么个样子。
你的意思是说分一盘一盘大家就不要一起夹，是意思吗？分餐。
对，就是你像在中国习惯就是一盘一盘菜
大家一起夹，
这一块吃、
啊 okay、
你像在外国它是一人一盘、
啊、
一人一盘菜放的、嗯、都是有公用的盘子，公用的那个筷子什么的，我们在中国不这么习惯、嗯、都是大家自己去到那个菜上去夹，所以这样是不卫生的。所以经过这个疫情以后呢，在这方面就是改变我自己。就这样。你说像有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吧，对那个美国人那个浪费特别反感，我就觉得那么那些包装箱啊还有包装纸啊都是新新的好好的就都扔掉了，我就觉得特可惜，所以每次买的东西我都把那个箱子给他，把那个纸箱子都给他想办法用起来，把那些包装纸都给他扶平了存起来，那再用做别的用。可是到后来也没办法了，坚持不下去，因为太多了没地方放。
嗯哼，
就变成这样了。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无奈，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在跟儿子的关系上呢，在处理方法不对上呢，慢慢慢慢的互相调整，可以这么说。
嗯哼
好，说完了。
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那个勤俭哈，那个部分呢，我告诉你，我体验很多，从我先生体验很多，他到现在还是一样，他连别人丢的东西，他即使用不上，他都还要捡回来给那些需要的人。我觉得有些东西呢，我们是在调整，是在我们比较有弹性。我们在调整我们的方法是应变的，但是总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刚才我就帮你解释了，看这样对不对哈？你说好，如果你不听这个，那你去尝试吧，等于说让他从错误中学习，但是之后你也不会去挖苦他，也不会去活该，类似这样的哈。所以你在表达的是一种我包容 OK， 我等着，然后呢你学到了那就好了，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是这样。
那是里面就是爱 哈，里面就是爱。所以我说这个不是说绝对的对或错啊。那好，非常好，我很理解。你不要以为只有你这样哈，我先生一定可以跟你有很多话可以说。然后呢，我也学了，我真的也学了，但我不是被勉强学的啊。我的环境其实没有像我先生过去那么的啊，因为跟我们的过去的经验也有关系。那事实上，这个浪费哈。这个浪费本身事实上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里面的，就是我们不要浪费。为什么不要浪费呢？我们那个碗中的每一粒饭都是怎么样，都是农夫辛苦流汗弄出来的。这种观念是非常非常接近啊这个圣经里面，当我们吃饭都要祷告，对不对？叫做什么祷告？谢饭祷告。好，所以基本上不管我们什么，等一下我再回来到这个啊，我们的标准在哪里？好，我们的标准是爱。一个你提到了，我就看到你学到的，我不会去伤害你，或要去让你认错，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我就先还不要再继续讲，我们请大家再接上来，好吧？
师母，这个题目我非常喜欢分享。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11、13、15岁，天天三餐都在家里吃，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话题哈。首先呢，就是我每一餐我都会之前跟他说我们会做什么，因为我有什么材料我会跟他说。那我很多时候我白天起床跟他们一起训练，我会告诉他昨天我们刚刚回来，家里没有东西吃，只有很多 leftover， 我们需要把 leftover 都清理一下。我将要做什么，我说我有一些mac cheese 我可以做给你，剩下一些番茄，只剩下一个番茄，还有两个鸡蛋，我说我可能要煮一个比较稀的番茄蛋汤。然后他们都同意的，最主要我儿子，就我们三个孩子的口味是完全不同的。我儿子是坚决不喜欢吃 mac cheese， 但是我们两个女儿就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我做一个番茄鸡蛋汤，我做稀一点，这样你们三个都可以 share。 我说 Gordon 你可以，他喜欢吃那个 mac cheese 的那个摘麦不加那个 cheese， 然后他就会放在汤里边这样吃。因为我的经验就是我从来没有可能去强迫他们接受我的主观意愿，他们不会接受的，我会搞得很糟糕的局面。所以每一次我煮饭之前，我大概都会告诉他，哦，我今天有什么东西，我准备要煮什么东西。他们都是很乐意。目前好像我们homeschool 这几年没有因为吃东西而不满意，他们学会了妥协，他们都会妥协。如果要是实在是无法妥协的局面，那可能就会有人会为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会 sacrifice 一下。而他们也会挺喜欢这种 sacrifice， 因为我就是我是基本上很害怕他们为了吃东西而不开心，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少一餐的营养吸收，因为他们是运动员，如果少一餐的营养吸收，我还是挺担心的。所以我觉得最好避免就是吃饭上面的不愉快，因为他吞咽不下呀，如果不喜欢，最好还是就是提前商量。如果他们实在是不行，他们自己会选择妥协，比如说他们会用报警打来去报纸剪子石头布，然后他们赢了之后，他们就会 OK， 那今天正好就是这个 material， 我会偏向于你的口味去做。然后输的那一个呢，也会 sacrifice 挺开心的去接受。我是这样运作的。
好，非常好。好，我让我感觉哈，如果我们的训练从小就开始的话哈，那我们刚开始辛苦一点，坚持一点，但是呢会越来越轻松，是不是？阳光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我觉得很好。现在我们家就是比较多，就是让注重大家感受吧，要不然我会很难 handle。所以他们也会妥协这种不 perfect 的局面。
但是你也不会就说你也不会放弃你的原则。
我不会不会不会。
等于说我们用一个我们比较了解，就是他们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但是你注重你们之间的沟通、理解、包容，然后甚至呢，你用一个妥协这个字哈，我是觉得说妥协就有点好像谁要让谁了哈。你刚刚讲的 sacrifice 就好像我就要牺牲一点哈， 其实那是一个 share， 一个我们从小的孩子能够、能够分享我的好，即使我比较不喜欢，可是呢，我们在吃的，我们在享受的不是只有东西而已，是我们的很快乐的一起吃，我们家的这个吃的气氛，好，还有包括吃的时候我碰到的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去认为说我有能力去处理我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妥协也是啦，一个比较方法就是让他们妥协没有错，但是那个妥协当中有一个他们学习很宝贝的东西在那里呀， yeah， 非常好，谢谢。
我可以再 share 一个事情吗？
当然，
还有时间给我吗？我这件事情我是情况是这样的，我星期六我女儿打第二场比赛，她第星期天的时候是早晨8点多要开球，所以我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还要退房子。然后我女儿是星期六晚上吃 dinner 的时候，我带她去酒店旁边的 supermarket， 她看见那个 yogurt， 她喜欢吃的 yogurt， 平时是2块钱的 yogurt， 减价了，买10个就10块钱，她就非要买。我就说哎呀宝贝儿，明天早晨我们要退房，酒店那个冰箱里的东西我基本上很难 handle 啊。我说明天比完赛之后我们再去买在车上吃，你们这样的10个小时的 journey 就比较幸福了。然后她同意了。结果第二天没想到他们的比赛打得那么久，打完比赛的时候已经2点钟了。那我没有办法，心理上也挺难受，但是我还是承诺就是带他去买，我就带他去回那个超市去买。他们两个好开心，跑进去选了10个 yogurt， 1块钱1个，10块钱买了10个回来，但是在排队的时候好长的队，我就莫名其妙心中的焦虑就出现了，我就在排队的前面等着买单的地方，我看见那么长的队，他们很开心的等待，然后我就有情绪了，我就跟他说，我说 come on， 我说宝贝们，我要开10个多小时回到佛罗里达，你可不可以在佛罗里达买 yogurt 吗？然后他们马上就丢下 yogurt 回去冰箱跑出来，所有的那些 customer 都在看着我，我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么久要等半个多小时，我现在开车回到佛罗里达时间是凌晨2点，如果等你排完队我要凌晨差不多2-3点钟回到佛罗里达，我说我肯定 handle 不了的，我说我今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了，然后他们就没有说话，但是我看到他们不高兴。后来我就一路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尝试跟他们讲啊，我说宝贝们，你真的要理解妈妈，因为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强壮，我不是 machine， 如果我是 auto driver 就好了，我说因为我会累的，如果过了晚上10点钟或者是12点钟我很难开回家，我们再加多一个酒店钱又多了200块钱，我说你这个 Uber 就是省了1块钱而已啦，我说我虽然就是打破了我的承诺，我说可以回去补给你，所以我昨天吧，我就专门去给他买生日蛋糕的时候让他们去选 yogurt， 我女儿突然间说了一句话，我女儿说我现在已经不再想吃那个 yogurt 了，然后我说你有没有不高兴，她说没有啦，我需要就是为了这个 situation 无法 control 的 situation 做出这个妥协吧，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很矛盾，我是说真的有的情况是没有办法要打破我的承诺的，我跟他说我很不想去打破我的承诺，但是的确这个比赛打得太晚了，我没有想到我们打完比赛已经2点钟了，我说我以为12点钟可以结束或者是1点钟结束，我都可以给你半个小时去买 yogurt， 是这情况就是这样，我经常会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会在两边矛盾，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做对了，他们也会想，哎，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讨妈妈不开心了？他们也会这样，所以对希尔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哈，这个彼此去顾念到对方，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精结的重点，好，就是把心给我，你要理解我的心，我们彼此理解。这里有一点，我们回到我刚开始在讲的那一段，说我们的沟通里面哈，那个温和跟尊重。我尊重你们这个时候很想吃这个，好，那我们就讨论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再来买比较合时宜哈。然后买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时候呢，那个当中那个忍耐或者是那个温和 或者是一个很谦卑的，这是彼此的，不是只有一方的哦。这不管是谁跟谁哈，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从你这个角度的话，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而且你也有智慧，你有理性有智慧，不是只有说哦分析道理而已哈。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发现哈，我们还是要跟学，就说我们需要神的帮助，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说让孩子知道妈妈也有妈妈的不足，到个地步孩子慢慢长大，他们要补足我的不足，他要体谅到我什么，像我现在呢我女儿来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奶面是不足的，她就会偶尔我女儿有四个孩子哈，为什么你对我看到你带那三孩子，我就想到我女儿有四个孩子，她当然比你的小了哈，那你们都有你们的那个目标跟哈，就是或者叫 goal 人生的 goal， 养孩子都很清楚。然后呢，他就偶尔就看到我的不足的地方，他就帮我补一下。好，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平行的位置是什么？让他知道说我有我不行的时候。好，那当我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那我需要我可以让孩子看到说，那我需要神的帮助，或者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个道歉。好，那。等于说我们在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跟孩子的相处跟互动呢，都是在帮助他们面对他们以后的人生。我们想说啊，吃饭这个平常每天都要吃餐餐，这个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叫我们家的吃饭的方式，可是这种时间跟孩子一起坐在餐桌前，你帮孩子做饭的时间其实算一算是有限的，但是这个会成为他们以后面对他们人生好有智慧去分辨说，哎，现在该怎么办？有一个变通性，或者是呢？等一下，我可能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沟通里面，什么在靠近，你知道吗？
嗯，
当然我们要疏通情绪，我们要尊重对方的情绪，这个都是啊。但是有个很重要的是，让我们的意志可以彼此相容，我愿意，你愿意，那个意志。人的成熟度是在意志上面。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好吗？谢谢。
没有，我就是分享一下，也就是基本上我们家那个我们两个儿子跟我的口味是挺契合的。然后呢，我也知道他们什么爱吃什么，什么不爱吃，所以我煮饭的时候，我的基本的原则就是，反正我煮什么你们吃什么。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太爱吃，那你可以少吃一点，我不会介意，因为我知道这个，因为我本身小的时候就比较偏食挑食，那我们家小孩也是各有各的偏食跟挑食，只是大的后来稍微因为他们差大概两岁半左右嘛，所以大的后面他。对于一些食物的接受度比较高，小的就非常的倔强，然后我有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然后可是呢他这种方式让你后来我就放弃了，为什么你非要逼他吃一颗譬如说一个很小颗的青豆，就那么小一颗，你就是叫他尝一尝，然后他死都不愿意尝，然后呢你好不容易用那种非常高压的他尝了，他就当场在饭桌上呕吐给你看，
嗯嗯，
那我想说这何必，所以我就后来想说哎，算了算了，营养不均衡就营养不均衡，我就不纠结的，因为对我来讲吃饭也是，我不喜欢为了吃的东西在那边就是闹一些不愉快、因为我们家从小吃饭也是这样，而且我小的时候有被我们家大人逼过我吃我非常不爱吃的东西，然后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不过在餐桌上我比较注重的反而是他们的礼仪啦，因为像小那个我们家小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也是因为年纪小，再加上我发现他好像这方面的那个灵敏度或者是感觉没有大的那么 aware，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就拼命吃，然后他也不问说哎，你们还要不要吃，他就等于说其实我们也不介意，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做的就是给孩子吃的嘛， 所以你们多吃一点，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不是介意这个，只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因为你养成这种习惯，你出去外面你就要稍微有一点，就是说你不是你很喜欢吃没错，但你要顾及其他人到底吃了没有吃，所以我就比较注重这方面的。
嗯，
那唯一有一个比较后来因为我先生又正心就比较注重健康，然后我也知道小孩子营养就是在蔬菜上面是偏食，所以我也是绞尽了很多脑汁。
嗯哼，
然后这几年的话因为孩子大了，所以呢我这几年其实说实在话晚上都没什么在煮饭，然后但是我们去 Costco 买菜啊什么我都会问他们说你譬如说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我们就买回来，因为一方面我是想要训练他们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食物，像烤箱啊或煮个意大利面啊什么的，因为我要预备他们以后上大学啊什么的，要不然我真的是有听过，当然那个年纪是上一辈的年纪，那个先生居然连个泡面都不会泡，只要太太一忙出去先生就，然后很多，所以我就说至少你有个东西，然后就说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些东西，你这样以后上大学就是也是一个生活的技能啊。
嗯哼，那
唯一有一个困难度就是回台湾的时候，尤其是他们小的时候，因为他们呢，因为我们家的饮食偏西式，所以其实很多中国菜像除了白饭以外他们非常的爱吃，但是很多菜啊然后一些像连葱花啊什么他们都小的时候都非常不能接受，甚至连红豆面包都不吃，他们只会吃菠萝面包，这个是好像是公认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家这两个人是第一个第四代，天哪，从老爷爷老奶奶然后一大堆姑婆两个姑婆，然后还有姥姥，然后还有那个舅老爷，就是我舅舅我叔叔他们这些，哇，然后还有阿姨就是我堂妹啊这些，天哪，啊，回去我的本意是要训练小孩，虽然他们很小，但是我的本意就是家里有什么你吃什么，你爱吃的吃的习惯你多吃一点，你没有办法接受那我鼓励你要去尝试，因为这个你要去适应环境，不是环境来适应你。而且我们虽然回去是没有错是非常亲的家人，但是呢因为习性不同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我们也是回去是一个月两个月算也很长，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属于客人，只是回去探访而已，你并不是长期住在那边，所以呢你如果太就是说我也不愿意给家里人造成不方便，那家里的那个炉子什么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这个整个饮食习惯你要做一些调整。可是呢我们家就特别的宠，哇，就是然后我爷就会去，因为小孩子不爱吃这个他那时候也挺烦恼的，然后他就会说哎呀就是然后想说小孩子爱吃肉松就是买一大堆肉松，然后亲戚朋友也送肉松，所以有一年我们家老二就真的吃了一个月的白饭配肉松，然后回来胖了10磅。
嗯哼。嗯，
但是就说，但是在台湾，我有试着，就说当家人，就说长辈这样子宠爱的时候，我也很高兴他们很疼爱我的小孩。可是呢，就变成我这个做妈妈的，我实在很难，因为我有跟他们试着沟通，说我说没有关系，你们不用刻意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可是他们。怎么讲呢，我就等于在那边我就已经没有我这个妈妈其实是没有什么威力的，然后他们就所以我就只好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做，反正还好也只是一段时间啊，回来我就又改回我的方式。
你说的威力是说那个时候你一定就等于说你也 你也妥协孩子的需要，可以这样讲吗？是这样吗？
其实不光只是妥协，其实在我们家，我有时候在管孩子的时候，然后我三叔就会说，好啦，不要再说了啦，不要再念了。然后我爷爷就会说，
容许他们就对了，他们容许你的孩子。
然后或者是，可是我三叔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对我的，我三叔多严格啊，那个筷子那个夹菜只要夹错边都会被讲，第一次是好好跟你讲，第二次就开始凶了，第三次还不听了，那个筷子就往手上打下去。可是到了他们就完全不一样哇，然后我爷爷也是，就是非要刻意去买些什么东西啊，做些什么给他吃啊，还会担心说他们到底要吃什么啊，你要不要再去买一些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比较喜欢吃汉堡。然后像我姑姑带我们出去吃饭也是，因为台湾的餐厅他有的时候譬如说他放个葱花什么不小心什么，但我觉得都无所谓，可是我姑姑就说哎呀这个不吃，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很刻意的去这样宠爱他们你知道。哎呦就让我，然后我在旁边管也没人理我，因为他们都觉得说你就不要管了。
我想那是一个比较例外的情况了，好，就像你讲的，有的时候做客，然后那在那边有不同的，那在你们家有在你们家的一些，不管是礼仪啊，或是你的原则，哈，呀，
对啊，但是如果是长期一起住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会造成很多的那个，
当然是
那个，对呀、啊，还好只是短期的。
是的，要隔代要教养，其实对于老人家也是很难的、啊，对孩子也是不容易的。就等于说你没有办法去训练出一个你希望他们以后更好、更有能力、更幸福的那种原则性的东西啊，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啊。但是这是一个例外了啊，这等于是一个例外。基本上是你在那里可能要学习的比较多，对不对？好，
我就是。
你也妥协了，这样讲。
我在我们家就只能妥协。
Okay,
我回去就妥协的是非常的多，
因为你算老几呢？就整个都是好上面的。
对，虽然我是长子长孙女，可是我觉得我一点地位，当然我也不是要地位。
好，那我有个问题哈，我有个问题，如许，当你这样两个月回家之后，有没有打乱你以前训练的这个秩序？
在当时
比较难，
在当时是有，但是回来我看我们家小孩好像也没有什么适应不良的感觉，因为反而他后来看到肉松他都不要了，吃腻了。然后回
到事情哈，我觉得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等于说你回来并没有用很多的心力要重新又来的话，表示说我们平常的这个练习，平常的这个习惯也好，或平常的这个范围哈，这个氛围本身呢，事实上已经有根基了啊，所以你才不用啊，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好像变成就还要重新调整，重新再、
哦、不用，而且我觉得我们小孩可能也知道，在那边可能就是啊放就是放牛了，
嗯哼，
就反正、然后我后来我也不念了，我也不太管。但是私底下有的时候我会就是说有一些行为我看在眼里，私底下我就变成会比较私底下的跟他们稍微说一下，
嗯哼，
但是我也很少，因为毕竟环境的关系嘛，你也不能用你在自己家的这种方式说非要把它搬过去，那是行不通的，真的。
哦，对于我们就是父母亲的哈，特别是我们妈妈们。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刚才阳光前面他也提到了，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委屈，或者是我们的那种体力各方面承受不起的哈。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彼此的很平衡的沟通的时候呢，要注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谁都不是存着委屈在跟对方沟通或者在跟对方互动啊。这个委屈会带给一个那个逼，就好像跷跷板就会往下沉了啊。那个委屈本身就会有怨，那个怨里面呢会有这个跟对方会有疏远之后，可能会就会产生一种负面性的一种互动，会变成这样。所以 特别是我们妇女姊妹哈，我们姐妹们，我们要注意，即使你是愿意牺牲，一个妈妈哈，要把孩子养成幸福的一代，或你心目中你放心的一代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完全没有自己，反而是你要有一个很明显的自己，让孩子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呢是跟他们是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但是看到他们，让他们看到说我妈妈懂得怎么样爱他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不是完全的就我都不要吃，你们吃就好，好，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妥协或过分的去纵容对方，这个其实我们会以为这样子是爱他们，我们会以为我就是牺牲我自己就是爱他们，但是到后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儿女很重要的，这个饮食方面也好，或者是在家里面被抚养的，这样被培养的，这个整个的互动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感恩。圣经说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你甚至早上晚上都忘记祷告，可是你会记得吃饭要谢饭祷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什么叫谢饭祷告？如果你的神是真的，当你在谢饭的时候，你相信我今天有这些可以吃可以用，都是神的恩典，那个感恩的心其实就会让我们所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互动不管做饭的人或吃饭的，在一起吃饭这样子整个的范围的话，那个气氛的话，我相信会加了一个不是调味料可以有的味道啊，所以今天我就先用这个做一个结论好了，就是当我们在谈到这个餐桌，不管是礼貌啊，餐桌里面的互动啊，我们对彼此的一种理解啦，哈，它也是在彼此的沟通，哈。那我先讲一个针对饭的这个事情哈，菜饭的事情哈，我是认为说，一个妈妈如果让孩子认得妈妈的味道，他们很幸福，我们也会很满足。那怎么样能够认得妈妈的味道？好，这个我们以后再讨论好了哈。这是一个针对这个餐用餐的事情。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是，当我们在谢饭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心里面的感恩能不能把它实现出来，我们要讲实践嘛，对，实践我们的这个从听见到听从那个实践，我们对神说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饭菜，给我们的哈这个，然后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对神的感恩这条线是真实的，是心灵跟诚实的时候，那么无形中我们跟孩子之间彼此谢恩，彼此感谢，那也是一个肢体的。不要忘记哈，我们不但是父母儿女，而且我们还是以后都是信主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这个彼此当中的这个从小就要放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我们的用食方面来让它可以呈现出来，这是我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那刚才大家都分享的非常非常好哈，有的说事先跟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吃什么。那如果有你不爱吃的，那我们怎么办？那都很用心。我觉得妈妈的用心就值得我们的孩子感恩了。我跟一个妈妈讲，她可能有很多的对过去的一些懊悔或什么哈，请你们今天在听了这些我们互动啊或者之后，你不要去对自己打分数，或者说对自己有很多的愧疚。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上这个课的用意，这个是要重点是要疏通，让你有一天觉得说哎呀不晚，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桥梁呢可以重建起来，是这个目的。好，那我们刚才从各个角度的这个分享呢，都让我们可以学习，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啦，记得没有一个妈妈，即使你念了一本几本很有名的 培养孩子的书，你按着书去养的话，书如果很完美，你很欣赏，你也不完美。好，所以我没有一个，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神啊。孩子不完美，我也不完美，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神里面被成全，在圣经里面的完全就是我成全了，我可以再长，我可以再成熟，我可以再更好一点。好，一方面也很善是对的，好的；一方面是美的，那个结果是让我们可以喜悦，可以体尝的。好，好像一个果子一样这样。好，所以好不好？这个礼拜让我们想一下，当我们在不管是老夫老妻在歇饭祷告，我自己在吃饭歇饭祷告，或跟孩子们一起歇饭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个重点，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感恩可以落实在我们吃饭的时候的这个心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跟神有连接，吃饭之后神也在我们当中啊。那他跟我们在一起，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啊，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啊，即使我们都不懂，我们不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刚才有几位妈妈都有很能够去规划或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听到我们可以学习啊。当你说我愿意学习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课的用意，让我们可以成长。然后如果什么我都要从头学没关系，有一点，当我们今天对神感恩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的心里面知道说神是真的，他在听我们的祷告，好，那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对他做这个祷告。好，这是我们的啊一个啊，去这个礼拜我们去试试看哈。耶稣的教我们的祷告的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赐，不管吃什么，这个赐就是我是领受下来的，是一份礼物。啊，所以我给大家的一个今天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一个界限。上下不要变成上面压下面，或上面否认下面的。下呢，对上面是可以沟通的，但是我们有个分寸在那里，啊，那个辈分的分寸在那里。这个或许东西方不一样，东西方的西方的儿女们可以叫他们的长辈叫名字，也到这个地步哈，但是呢，我们有我们很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好很美的。很善的这样这个层面呢，我想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强化它，但是也不要固执说一定要这样，因为西方有希望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啊。